是带着需要，还是有人说老夫老妻手牵手，好像左手牵右手，没有任何的感觉。我们要一起来读但以理书第十章，我们有20多节，我们只读14节。如果弟兄姐妹再一次你愿意的话，身体也来得及的话，我们好不好一起起立？等等，读完了到后面有一段，我会请你们再念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沙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做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7日，美食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正月24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再来一遍，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坐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为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又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运引，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住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主，我们再借着这一个2000到3000年前你借着先知但以理所写下来的，求你在今天在此时此地再一次借着你已经说过的真理向我们说话，不但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你这位说话的主，看见这位异象之主，好叫我们好像上了变化山，你自己在我们面前变了形象，在我们这一生的经验的里面给我们一个决定性的改变，影响我们今后的生活和工作。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但以理书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忧伤的一个开始。他说那个时候我但以理已经悲伤了3个7日，就是21天，他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而且他说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在当时希伯来人的背景的里面，就等于是3天没有沐浴，没有洗澡，只满了3个7日，21天没有做这些事情，好像一个人在里面守斋戒，在里面进食。这为什么但以理在他的亲近神的生活里面， 会有这种悲哀的状况呢？你记得在这一段的第一节的时候，他说古列王波斯王古列王几年？三年。答案就在此。你说我答案我怎么还看不出在此呢？你如果能够想到在旧约其他的经文，我很快的提一下，旧约有五卷书是讲到被掳后，就是被掳归回的五卷书，三卷先知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三卷先知书，两卷历史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你如果把历史书跟先知书并在一起读的时候，你会很多的事情会豁然开朗。这就是我们很怕读先知书的道理，因为不晓得背景的话，你觉得这些先知在那边无敌放肆。那我们今天虽然不是讲到这五卷书，但是被掳后的历史却呈现在他的后面。在以斯拉记那边记载，第一章非常非常的特别，他说波斯古列王元年。你记得我们讲但以理的时候，这个古列王从来没有出现，巴比伦的帝国的尼布甲尼沙伯沙沙出现，到后来就是马代波斯的皇帝大利乌。但是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出现了波斯王古列王第三年，但是以斯拉记是讲到波斯王古列王元年。在这边我就不带着弟兄姊妹整个的念，因为蛮长的一段经文。这边有一件稀奇的事情发生的，也就是在主前的586年，也就是波斯王古列王的元年。这个日子你一定要记得，因为是在但以理书的背景，在整个被掳后的背景，重要的不得了的一年，是主前多少年？586年。这个时候在波斯王古列的心里面，神感动他，他就把70多年前先知耶利米的预言，说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帝国以后，到马代波斯帝国的时候，多少年要再回来？70年要回来，也就是在主前的586年。586年到536年，刚好70年，他们要回来。这个波斯王古列，他是怎么会认识这个神？圣经上没有多写，他就说，他就放所有掳在他帝国里面的犹太人，放他们回到他们自己原来被掳从耶路撒冷，而且他们回去不算，他还叫他们回去，为着这位独一的天上的神耶和华来建造圣殿，而且供应他们许多的财物。而且这些人以色列人他们回去的时候，这些族长、这些祭司、利未人回去的时候，神激动他们的心。记得不记得他们在这些异邦已经住多久了？70年。他们回去的时候，连他们的朋友都把财物牲畜来给他们。更稀奇的是，这个波斯王古列把当年在他前面在前面那个朝代那个王国的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王，从当年从圣殿耶路撒冷圣殿掳来的那些器皿，也是到后来伯沙沙王拿出来大宴这个群臣之后，他当天就亡国的那些器皿，让这些犹太人带回去，白白的带回去，财物带回去，人放回去。这件事情是破天荒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神讲的话他自己要应验，这样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当时如果你在以斯拉记里面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多少人是在从波斯帝国回去的呢？49,897。你说为什么你记那么熟呢？如果你去看以斯拉记第三章，不但49,897个人，而且每一个支派多少人，哪回去的人名字都有记得。你说我们教会在座才有将近600人， 我们常常彼此不认得，但是如果你为神这样的回去，这些 remnant 这些渔民，当时他们放弃他们在巴比伦帝国在波斯帝国的家业，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纪念他们的数目，纪念他们的名字。那这些人跟着谁回去的？你不要说跟着以斯拉回去的，你如果仔细读被掳后的历史，他们分三批回去。这是头一批，在主前536年，古列王几年？元年啊，他们是跟着一个领袖叫做所罗巴伯回去的。他们回去做什么？在以斯拉记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建立祭坛，他们建圣殿。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好事啊。为什么过了2年多之后，到了古列王第三年，丹以理要在这边哀伤呢？为什么哀伤？你要看到以斯拉记的第四章。我们今天不再讲以斯拉记，是在讲丹以理书。但是请你记得，如果你回去的话，你看见这个虽然4万多人回去，只差103个就到5万，这4 4 9 8 9 7哈，只差103个人就5万人回去，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回去，包括但以理也没有回去。请各位回去想一个礼拜，为什么但以理没有回去？今天不讲，你自己不回去，为什么有别人不回去？你这样的忧伤呢？这些人就将近5万人回去，但是有些人对神的呼召是冷漠的，而且这些回去的人，他们就兴工造祭坛，建造圣殿。但是好景不长，到了以斯拉记第四章，他们就碰见一些拦阻，碰见一些仇敌，就是攻击他们，拦阻他们，在王的面前为难他们，以至于他们就停工。一停停多少年？停16年。所以在哈该书里面就责备他们说，你们自己盖起豪宅来了，盖起有天花板的房屋哈、啊。今天有谁家没有天花板？那是 paneled house， 盖起豪宅来了，就已经把他们回来的使命忘记了。这个说不定是但以理当年在但以理就是第十章他里面哀伤的原因，因为他是在古列王第三年，古列王元年放回去，回去建殿建祭坛，马上就碰见拦阻。这个时候虽然但以理书没有明讲，这个很可能是他在未做归回的子民里面，他们已经手软了，他们心态已经消沉了，他们已经在停工的气馁里面，没有办法先回去，没有办法继续来服侍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这49000多人，你觉得是很当然吗？有谁在美国待了70年的？我们在中间有没有待美国待70年的？要活70岁才能待哈，而且来的时候不是小 baby 哈，我们中间不多，好像没有啊。待了30年的有没有？有哈。你现在要不要回中国？哦，回去建造伟大的中国，现在很多人要回去的，说不定你儿女辈儿孙辈还要回去。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有华人要回台湾回香港回中国，跟当年的移民回耶路撒冷不一样哦。现在中国你建设伟大的中国，其实啊去赚伟大的人民币哦，你说你是回去建造伟大的中国，其实是外赚钱去的哈。当年他们回耶路撒冷，没有城，没有殿，剩下来一个废墟。当年的以色列人是一般牧羊人，是一般 sheep keepers， 他们已经在外邦安居乐业好几代了，所以不是我们头一代的移民。你的儿女、孙辈、曾孙要不要回东南亚？你连你自己回去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我们儿孙辈。他们回去，他们已经在异邦从 sheep keeper 已经变成 shopkeepers， 犹太人到哪里都会做生意的，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或者中国人跟犹太人一样，他们已经在那边有小铺子，有小生意，虽然没有那么耶路撒冷伟大的圣殿，但是他们会堂已经在异乡异地开始了，已经很多的地方教会，所以他们敬拜的神，他们自己生活已经安居乐业，有什么样的人还要做海归派的呢？今天我们回中国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是当年他们回去，这些人在带着意向回去，带着使命回去，但是受到阻隔的时候，他们就灰心丧胆，是不是单一里看见或者听见上千里外的归回的渔民的光景，他就在那边哀伤，在那边21天的禁食禁酒，而且在那边悲哀的祷告呢？就在他的哀伤的里面，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有几个谜样的人物。头一个是在第5节说到有一个人，在第10节说有一只手来按我，在16节说有一位像人子的，在18节又说又有一位像人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读来读去，读去读来，又看了许多的参考书，这到底是几个人？有的人说但以理在这边这第10章只有一个人，但是也有说有几个人的，但是我至少有一个人，就是刚刚请各位念2遍的那个。这那个人是一个特别的，他穿什么，脸面像什么，胸间竖什么，他的面貌长怎么样，眼目像什么，全部讲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单一理书第10章的困难不再像前面几章单一理无论是解那些外邦王的异象的困难，也不像他自己看见异象天使来解释那4个兽，解释那2个羊到底是什么个国度，那些时代的异象。到了但以理书第10章的困难是什么？那个异象是什么？那个异象，你如果好好的跟启示录的第1章来比一下，在但以理看见那位人子之后，大约600年，在拔摩海岛上的约翰也看见一位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我这一张表格我不细细的讲，也不讲属灵的意思，在您的手上有，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回去再仔细看。西麻衣有人说是十字架的工作，乌法金金带束腰，束腰说到能力，金说到神的尊贵和荣耀，他的身体说到他的 integrity， 他的整体是透明的像水苍玉，他的面貌说到他的荣耀像闪电，他的眼目如同火把，他的判断他的审判是只能鉴察人的肺腑心肠，他的手和脚说到他的行动好像光明的铜，满带着力量跟光线，他说话的声音是他自己的权柄对整个他教会的宣告。当我们在这个表格里面一比的时候，你我的结论应该至少在正月24日，这个正月不是阳历，是犹太历，也是跟我们阴历差不多。正月，犹太人的正月是什么？亚比月。亚比月14号是什么节？逾越节。逾越节之后的10天是这个除酵节。所以就在我们这边是在过感恩节的时候，所以是春天。那个时候他在提格里斯边河边，也就是西底节大河边看见这个异象，跟600年之后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的那位人子很可能或者就是一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在但以理书的第4个异象，但以理的异象也是最后的异象，不再是像前面那个 不再是像前面他们看见的一个金头的那个第二章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看的那个金头巨像那个时代性的预象，也不像在第七章讲到四个野兽讲到四个王朝的意象，也不是说的第八章那两个羊说到马代波斯跟希腊跟亚历山大的意象，也不像上一次蔡牧师讲的那个第九章最后的那七十个七的意象。到了第十章，这个意象不再是外表神的告诉预告他的旨意要怎么显现，而是告诉你他的自己。圣经的意象，这意象两个字今天常常在教会被弟兄姊妹里面相当的普遍的用，或者有些时候几乎滥用。但是在圣经的里面，每次当人看见这个奇异的景象的时候，常常带来神超越时代告诉人他是在人的国度掌权者。我用这个手指头比，头一个意象是奇异的景象，第二个意象说出他在时代性这位超越时空的神要做的事情，但是最深的意象一定让人看见这位赐意象的主，或者 The Lord of the Vision 是主意象的自己，这位主人自己。如果我们说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如果那件事情是跟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是无关的，那个根本就不叫意象。如果一个人对这位神的认识是不改变的，有人说我做生意做不好，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忽然间我看见异象，原来我的饭馆应该换一个名字，我相信那个绝对不够 qualify 圣经上所说的异象。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第十章但以理书第十章这边让我们看见异象的最贞洁的点是让我们看见认识这位异象之主。那但以理那天看见的时候，他有一些很特别的反应，他说旁边的人他们没有看见，但是他吓得要命，而且隐藏逃跑。他自己看见了之后叫我们，哎呀，如果我能够在一个聚会的里面有圣灵浇灌，有一些特别的经验，哇，我马上就要开感恩大会见证大会哈，告诉你们我有一些稀奇的经验，你们都没有，你们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可能没有信主，你们可能没有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慢一点哈，你看看但以理，为什么但以理看见这样的一位异象之主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他听见他的声音，他就面伏于地，而且睡着了。还好今天没有人睡着，还在笑。而且十五节到十七节，他面朝于地，哑口无声。十六节，大大的愁苦，毫无气力，浑身没有力气，毫无气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些能不能提醒你，在600年之后，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见那位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教会的元首，他看见他的异象，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约翰怎么样？一样，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面前，像死了一样。所以常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慕道的朋友跟我们说，你把你们的神拿出来给我看看，神饶了你不让给你看。告诉你，我上次讲过了哈，我以前讲过了，你靠近太阳你就要变成灰了，这位太阳的 creator 要站在你面前，你变成什么了？那拿给我神给我看看，我就相信他。你不会相信他，因为你已经变成烟了。这不光是约翰，不光是但以理，你记得扫罗哦，扫罗这个人可不是一个小可的人哦，好像但以理一样哈。但以理，你觉得他是一个胆小的人吗？但以理哦，见了个异象大惊小怪，你搞错了。我跟你讲，有很多人呢站在这个台上哈，有两种可能，有一种两脚发软哈。手冒冷汗哈，还有一种人就站上来不肯下来。但是但以理可不是这种小人物啊，但以理在几朝几代 的大王的面前，这些皇帝可能是喜怒无常，这些皇帝是把人的命都不看在眼里的，他高兴要怎样就怎样，不用开人大人民代表大会的。古列王说要放人，而且带着财物走，他没有跟他宰相商量啊。你说我反对，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怎么脑袋搬家？马这个丹伊里在这种皇帝面前，不是一个，好几个皇帝，他在他面前做宰相，他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该责备，该宣告他的结局，他照样宣告。丹伊里一点都不害怕，但是在这位异象的主面前，他会吓成这个样子。扫罗后来的保罗也是如此。对不起啊，保罗这位这么强的人，旧约的学者，希伯来希腊文化的大师，他觉得他这些可恶的基督徒在那边说一个木匠的儿子，而且被我们钉死的一个耶稣是那位复活的主，他就自己到官长的面前要逮捕令啊，今天叫做缉捕令，他自己是这个 bounty hunter， 他自愿啊，不收钱的，自愿去抓这些人，抓来之后要把他们下在监里面置他们于死地。哇，这个扫罗好强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小可的人。但是就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这位他所逼迫的主在大光里面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翻身下地，他在地上，这位在光芒中向他显现的这位主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逼迫谁呀？他回答说，不是说 who are you， 他前面还有一个说 Lord who are you， 主啊你是谁？不知道是谁怎么叫主呢？他知道不管他是谁，从此以后他是我的主宰。这位保罗他就也是浑身无力，眼睛失明三天，吃不了，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东西，直到亚拿尼亚来开他的心，开他的眼睛。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少人这样的遇见主的时候，他的反应都是如此。接着在这一章的圣经两段里面，我们刚刚读到14节，还有18节到21节，我们刚刚没有读，圣经在你的手上，我们看到天使怎么样来服侍他。我这一段要很快的过来。这个是头一个，加他力量，摸他加他力量，摸他的嘴唇让他讲话，而且又给他摸他给他有力量。而且还有一个地方，19节，丹尼说，你当你一向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有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光是天使来摸他，而且神的话语来的时候他就有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在你手中的宝贝的圣经，当你读的时候带给你力量吗？希伯来书1章14节说，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哇，你说我看见天使不得了，你不要搞错了，天使是你家里的佣人啊，你没搞清楚哈，天使是你家里的佣人，是 serving spirit， 而且还是多数的。我们每一个人至少有2个 guardian angels， 我们每个人至少2个，因为那个地方是希伯来书那个地方的天使是多数的，至少2个。天使，一个天使有多大的力量？你记得在这个列王记的时候，一个天使一个晚上可以杀185000人。一个天使一个晚上可以杀掉亚述帝国的185000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哎呀，谢昌里，你有2个天使哦，哇，我们一无所惧哈。Edwin， 你旁边有几个天使？他说没有哈，他的照相机不能感光。但是你记得这些天使是为我们服侍的，是为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来效力的。这些天使是神派在我们边上 所以没有任何的事情不在神的许可里面会临到。你说否则我怎么会碰见这么倒霉的事情，这么悲哀的事情临到我的身上？你放心，神许可，所以一定有他的目的。好，赶快。第二个，在十一节十九节两次天使跟他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哎呀，我又要来问了， Edwin， 你是一个 my beloved Edwin？在做主日学老师的不是很秀啊，甘良生，你是不是一个神大蒙眷爱的？感谢主哈、啊，不要那么谦虚了、啊，说不敢不敢哈、啊。像良生就说：“是的，是的，我们是一个蒙大蒙眷爱的。”你自己的名，大家一起来好不好？我是啊，大蒙眷爱的张开地。哎，你不要讲张开地哈、啊，你讲你自己名字好不好？大家一起来哈、啊，我是。大蒙眷爱的张开地，感谢主哈、啊！你特别是要哭泣、要无助的时候，你特别要说什么？我是大……哎，你不讲了，我是大蒙眷爱的张开地。我不替你讲，被神肯定，好，但以理你不要惧怕。因为你从头一天专心的寻求将来的事，你这个人从头一天专心的跟随神侍奉神，你在隐藏的地方没有人看见，没有别人欣赏，没有别人觉得你特别好，放心放心，你我服侍根本就不是在台人面前的，反倒是在台上服侍的，有他很大很大的危机，在幕后的反而是神都看见，也在台前也被神看见，这个人他的所有的一切，不管是外面的行动，他的心思跟意念，他的动机存心都被神看见，这个是神在他最无力的时候派天使来肯定他，他说你的言语已经蒙应允，我是因为你的言语而来。第三个，天使说他为什么来，是因为但以理的言语。但以理的什么言语啊？写但以理书，他在那边三个七天的禁食，刻苦己心，向神的呼求。天使说是因为你的言语，我的天使来，而且天使等等在后面，你看见是来的不简单呢、啊，等了二十一天才来。第三节说到但以理在那边哀伤了三个七天，到了十三节这边说到天使在二十一天有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你可以看见这边有一个地与天的相关，这个人在那边刻苦己心，在那边禁食，在那边哀伤的祷告三个七天，这个天使他被拦阻二十七天，就有大军，有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他，他就被放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能够到但以理面前，你看见这个天与地的联合，人天影响地，地支配天，我很小心讲这句，是神愿意在他的主权里面被我们的祷告来支配，来影响他的作为。你记得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儿童主日学都知道的故事，对不对？哎呀，我们还演过这样的话剧哈、啊，摩西在山上举手啊，哇，这个约书亚将军带领的军队就打赢哈、啊，打赢之后亚玛力人都输了哈、啊，这个摩西一放手，哇，他们就倒掉了，所以我们演儿童剧哈、啊，摩西在台上举手，他们就哇赢了，摩西一放手，哇，他们就输了，所以那个台上那个人一手，他们一下这边倒，一下这边倒哈、啊，好像一个儿童的故事，你会发现那天跟亚玛力人的征战，胜负不在底下的军队。你说太奇怪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呀？在于摩西举杖他就一直胜，当他祷告的时候放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失败。你看见这一场征战，等等我们继续讲到的，不是一个属血气的征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用属血气的打法是打不赢的，没有办法打赢的。 因为魔鬼对圣经比你我还熟啊。你说那样子我就不用读圣经了。 No， 你要更加强的读圣经，好像主耶稣抵挡撒旦的试探一样。但是你不要以为撒旦是一无所知，撒旦知道很多的事情，只是他不像神全知。他们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这一段里面我看不大懂。到了13节，我是因你言语而来，但波斯的魔君拦住我21日。到最后到20节21节，他说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这个天使跟但以理讲完话，还有下一章啊，11章，下个礼拜何章来为我们讲11章哈，最后之意。他说我回去之后还要与希尼尼，也就是也就亚玩，也就是希腊的魔君必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也没有多解释，天使就告诉他，我这一路来这21天怎么耽搁的，我之后跟你讲完了之后，我要回去仍然在征战的里面。这个波斯的魔君，这个这个希腊的魔君到底是谁呀？我们知道有波斯帝国这些皇帝，我们也知道希腊有亚历山大这种皇帝，这种大将军。但是在这边所说的是说到在地上的王国跟权势的上面，在帘幕的后面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你我中国人说三尺之上有神明，讲得含含糊糊，在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在我们这个属物质界有一个更真实的是属灵界。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说到，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眼见的，乃是眼不见的。到后面我要给你那节圣经，他说因为眼见的是什么？暂时的，眼不见的呢才是永恒的。这个跟我们的想法很差异很大啊。我们是觉得看得见的就算数，钞票摆在面前算数啊，教堂房子大才算数，如果是30个人的教会我就不要去了。对不起，我以前就在那种样的教会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到底这个教堂的 building 是教会呢，还是这些神的儿女是教会呢？我们也不是说那我们就不要盖教堂， no， 我们为了服侍神的儿女，而且让信主的人能够容纳得下，所以我们也要有教堂，不要太走偏哈。但是真正神的儿女教会是在我们中间，是他的身体。那讲了半天，到底希腊的魔君、波斯的魔君是谁呢？第一节他说这个意象是真的，是关乎大征战，一个 great conflict。 这边在讲一个征战，是天使告诉他的。你看见说波斯的魔君是 the prince of Persia， 是 prince of grace， 是说到那个希腊的魔君，那你就想到有另外一个叫做 prince of this world， 是谁呀？这世界的王是谁？你不是讲但以理书讲了半天都是神掌权吗？那这个地方世界的王是什么？哇，你胆子好大啊。但是我们的姊妹说是魔鬼是有道理的啊。你看看主耶稣基督怎么讲，他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无所有，毫无所有。而且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那边他说圣灵来了，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教会不敢讲预言，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们要讲预言的时候你会受到很多的打岔。我们的长老知道，最近我每次要讲到就有一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不敢说我这么重要。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要鼓励我，让我知道我不是讲一篇道炒一个菜给大家吃，而是我们讲这个道，你好像在魔鬼的牙缝里面要宣告他的结局。这位魔君他不愿意人家知道 他最后要如何结束，他要把所有世界上的人骗到他黑暗的国里面，永远跟他沉沦。他不愿意一个人能够进到神的国度来享受神同在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你说怎么会他是世界的王呢？在以弗所书那边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是与天空掌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外面的人，不是外面的势力，而是属灵的恶魔。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虽然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女人的后裔已经打破了、踩破了那个蛇的头，但是他的死刑、他的结局已经宣告，但是还没有执行。现今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或者我说是暂时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是主许可的。暂时这个世界交给你，他是这世界的王，你记得吗？当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他说你要拜我，我就把这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如果这万国跟万国今现今世界的不是交在撒旦手上，这位主神他就跟他说，你少开玩笑，根本就不是你的。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说这个世界跟万国的荣华不是你的，所以他也肯定这世界和万国的荣华都是在撒旦的手上，暂时交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这件事。所以波斯的魔君是一个守护波斯暴政的后面的邪灵，希腊的魔君也是守护他们这个地上帝国背后的邪灵。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在尼布甲尼撒的王的异象异梦的里面看见的帝国是一个大象，金头银胸，之后铜的肚腹，一代一代的皇朝是那么可怕、那么庄严这么一个象。但是在丹以理的异象里面，上次潘牧师讲的四个野兽，之后那个双羊讲到两只羊，在神的眼睛里面，这些是一些 animal kingdom， 是个野兽的国度，在神的手里面是外邦人的国度，这是野兽的国度，有一天通通要灭亡。而在这野兽的国度的后面有这些邪灵在帮助他们，但是我们看不见。我就讲这个故事啊，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列王记下，在以利沙先知的时候，他们的敌国，以色列的敌国是亚兰王，亚兰王也是这个亚述啊，他们相类似。结果这个亚兰王每次要去偷袭以色列的时候，都发现哎，怎么搞的？他要往这边偷袭，那边重兵都不好了。下回我换这个地方偷袭，哎，那边就重兵偷好，不好。他怎么搞的？我在我的这个机密会议，我的这个war room 里面，所计划的，怎么他都知道？就他的部下告诉他们，因为以色列人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他能够在你的幕围中间的这个所有的军队的战略他都能知道，而且告诉以色列王，你要从这边攻他就在这边守，先在你还没攻之前他已经守在那个地方。好，这下他火大了，他说我如果能把这个以利沙逮到就好了。所以他知道以利沙跟他的门徒在哪一个城，在多丹城，所以他就在一间一下子带了亚兰城亚兰王的大军，不抓别人，来抓先知以利亚，只要把这一个老兄抓到我就赢定。结果早上一起来，以利亚的门徒，老师啊，不得了啊！以利沙的门徒，谢谢，以利沙的门徒吓坏了，他说我看见亚兰王的军队把我们整个都围住，他说我们糟糕了。以利沙站起来说，少年人啊，不要害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多。那个门徒，你在讲什么？以利沙就为他的门徒，他说求神开着少年人的眼睛。他的门徒的心眼看见的时候，他看见火车火马围绕他们，是这个门徒 或者人看不见的。原来神的国度来派他管来保护先知跟他门徒的军队，比起亚兰国的军队多得多。所以他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件事情到今天在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这样子？哇，有几个人失业，我们吓死了，我们的奉献降低，我们很紧张啊。我们教会哎呀要点灯啊，冬天要烧暖气啊，万一没有钱大家冻死啊。只怕没有 vision， 不晓得我们在这边做什么。若没有意向，他的名就放肆，英文是 perished， 就灭亡。如果我们知道神叫我们在这边做什么，我们在这边不是 social 的 club，我们在这边带着神的使命宣告他在这里，宣告他的福音要临到附近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他。你清楚这件事情，再透过我们的中国文化来传扬福音给我们的华人，而且影响 Boston， 影响全美国，影响到亚洲去。你看见如果被这个 vision 看抓着的时候，你放心，钱不是问题。你不相信人也不是问题，神会派兵派兵遣将，让你让他的工作，不是让你我的工作，让他的工作有人来做，有钱来做，那些都不是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阿们。约翰一书那边说你们是属神的，并且是胜的，他们说到胜的胜过魔鬼，因为在他们里面比那，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乃是顾念看不见的。在这一章的圣经的里面，他的意象不再是外面时代性的开启，而是这位意象的主，好像天与地中间有一个幕帘，属物质界跟属灵界中间有一个看不见的阻挡，在这边为我们揭开了那个看不见的 invisible 的世界的奥秘，在我们的 visible 的世界里面被单一看见。今天有没有被你我看见？在永恒界，在永恒界的国度已经进到现实的生活的里面，被看单一看见，单一里面见这位意象的之主。等等我们要唱主你是我意象，不是主你给我意象，主耶稣就是你的意象。这位在哀哭在进食在那边祷告的单一里，忽然间发现他祷告的对象的那位主就在他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你每个礼拜来到这边敬拜，你有没有敬拜到他？有没有敬拜到一个地步，他站在你的面前，他坐在你的旁边，他进到你的心里面来接受你的敬拜，他把你的需要带到他的胸怀，他把他的关切对你耳语。你今天这个敬拜就是真实的敬拜，你我就是一个真实的敬拜主， True Worshippers， 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我们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有没有像但以理那样的心胸跟那样子的胸怀跟态度？你说我无所谓，好像老夫老妻左手牵手的时候好像左手牵右手一样，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稀奇你我在灵修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里面没有震动。我不是要说要 emotional， 是在他的同在里面会影响你。你考第一名你都会高兴，你接到 pink slip 你会难过，你看见神的国度有需要你说没感觉，那你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哦。我们教会的存在到底什么是我们教会的意向？什么是你我的 vision？ 礼拜四早晨 我们几个牧师已经到了 office， 结果那个电灯呜呜呜下来，我说这种电压不够的情况，我只有在中国农村碰过啊。怎么Lexington 也会这样？这说时迟那时快，没电了，连不够的电压也没有了。哎呀，我们这几个牧师全着慌了，你知道吗？停电就停摆，为什么？没有电了 ，computer 不能看东西啊 ，internet 也断掉了。啊，这个年头我没有水喝还可以啊，没有空气还可以憋一下，没有 internet 死定了。所以马上哇，牧师大家做鸟兽散，回家回家啊！我觉得呢，大概啊，不 ，by the way， 电话啊，也因为 cordless 或者所有通信都是无线，所以都没有电了。哇，你知道现在我们牧师的能力从何而来哈、啊？从电力公司而来。但是我就跑上来，我看看是不是只有那个办公室的没有电，我看看这边有没有电，这边有电我们照样可以在这边插电啊。结果我跑上来的时候，经过那个马房 carriage house 里面跑出一个姐妹，她说她正在祷告，感谢主啊，我相信啊，连停电都是神许可的了。我们这些牧师在里面敬拜 internet 敬拜太花太多时间，敬拜 computer 花太多时间，一下子停电逼得我们去祷告，好得不得了。因为 internet 再快，电话再通，哎呀，传来传去说不定越讲越负面，不知道的要乱讲， 不能证明的也乱想，所以传来传去，撒旦就见缝插针，插插插插，就变成这圣徒都变成撒旦的仆役，有没有在你脑袋里面？有，哎呀，这声音那么大、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控制你的言语，控制你的思想，不知道的事情不要说一定是如此，教会就是这样，教会跟外面一样黑暗，乱讲，你自己里面黑暗，你里面黑暗，所以你看什么都是黑暗的，你是软弱的，所以你看什么都是负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停电，感谢主，正好我们去祷告，因为再快的电话线，再快的 internet， 也没有办法打这一场仗啊！祷告才能打这一场仗。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停电。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这边讲祷告容易，但是我们回到家，我们在教会参加祷告会，好困难，好多的拦阻。现在我明白，原来撒旦不怕我们聚会，不怕我们做很多的事，但是他好怕我们祷告，因为什么时候祷告，天国的钥匙要打开，因为什么时候我们向你祷告，你自己的国度向我们开展，你自己向我们显现，撒旦在那边完全没有站立的，没有办法站立得住。但愿你把但以理哀伤的灵，把但以理高昂的灵一并赐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